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4月1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华尔街日报报道，我们邀请了一群经济学家来预测战争的影响。那么随着3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逐步的发布，全球的财经界越来越关注伊朗战争对经济的影响。那么作为战争的主要发动者美国，宏观经济显然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华尔街日报在4月3日至4月9日对商界和学术界进行了最新的调查，它的总体的评价是，专家们对全球以及美国经济的看法已经显著转趋悲观，这是个结论。那么这个报道呢，对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做了三个方面的阐述。就第一，是增长放缓与衰退风险攀升。经济学家们将2026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份预期的 2.2% 下调至 2.0%， 那么衰退的几率呢，从 27% 升至 33%， 就业市场预计平均每个月新增就业人数会从64500人缩减至45000人。第二个方面主要讨论通胀的顽固与能源的冲击。那么经济学家们做了三个方面的预测，就油价会相当时间维持在80美元以上。2026年美国的通胀指数会从之前预期的 2.6% 上调至 3.2%。 那么供应链也会重组，就战争不仅对石油冲击，还会再次搅动全球的供应链。那么第三个方面，经济学家们做的预期呢，是降息会遥遥无期，就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会给市场呢带来很大的负面的压力。就美联储在战争背景下不得不推迟降息，甚至还会考虑加息。所以他这个报道得出的结论呢，是对资本市场而言，2026年呢，地缘政治的风险已经取代了货币政策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相关信息是《金融时报》的报道，浑水公司创始人布洛克认为，人工智能带来的颠覆将为做空者带来巨大的机会。这个布洛克呢，让中概股闻风丧胆，他是专门做空中概股并因此成名的美国的做空投资家。他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称，人工智能可能引发一场规模超过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股市动荡。哎呀，这个不得了了。他说，人工智能的快速应用将在未来几年引发深远的经济和市场的冲击，因为就业市场的错位将传导至政府财政和金融稳定。他称，从中期来看，将出现严重的经济后果、市场后果以及政府财政问题，我认为这会让全球金融危机相形见绌。他还表示，对于做空者来说，这将是顺风局，就像2008年那些压住市场下跌的人获得的收益一样。那么对于这个很劲爆的新闻， M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对于这种很刺耳很劲爆的一些观点或者新闻，MT 认为呢，第一反应不要简单去判断对错。这个也是 MT 在美国生活向美国人学的一种思维方式。就他们西方人呢，他们遇到很刺耳很劲爆的一些观点报道，他们的第一反应呢是，诶，这个人是不是看到了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或者说这个人是否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所以用这种态度对待一种很刺耳很不同寻常的一些观点，它会有助于你来理性的对待不同的观点。你如果简单的去判断对错，这个是根据你自己知道的或者你自己看到的你来做的判断，那非常容易形成挂一漏万，导致自己做重大的误判。第二呢，就浑水的这个老兄他做这么劲爆的判断，说由于人工智能的兴起，资本市场会出现2008年金融危机那样的经济危机，或者市场的灰犀牛，或者市场的黑天鹅。那么你认真看《金融时报》这个报道，实际上这个布洛克他并没有讲出道理，他并没有让我们了解到 他是否看到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你看通篇就是一种强行的结论，从结论到结论，所以对他的这个劲爆的预言还是值得观察，至少在目前的报道内容来看还是缺乏说服力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内容呢，是有关中东形势或者伊朗战争最新发展的五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似乎已经生效。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封锁似乎于美国东部时间周一上午10点开始。此前川普总统誓言在和平谈判失败后将阻止船只进入或离开伊朗的港口。那么川普昨天说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今天呢就兑现了。实际上他封锁的是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这与他昨天在福克斯新闻接受采访时表达的那种完全封锁的概念是不同的。当然他昨天讲完之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做了一详细的表达，或者你也可以说是一种更正。第二是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对伊朗的封锁正式开始。华尔街日报呢说，似乎路透社很肯定，他报道称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国的封锁已经正式生效，并且有超过15艘美军军舰部署到位以支援这项行动。据美国海军和中央司令部官员称，美国在中东部署了一艘航空母舰、多艘导弹驱逐舰、一艘两栖攻击舰以及其他几艘军舰。据退役的海军中将凯文·多尼根称，这些军舰很可能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外活动，以避免伊朗的威胁。有很多方法可以实施这种封锁，而且目前该地区有很多登临检查的部队。多尼根说，不要指望一切都会立即生效，这会逐步推进，封锁需要时间才能产生影响。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威胁要对伊朗的船只发动类似对贩毒船攻击的行动。川普总统表示，任何来自伊朗的快艇攻击艇如果靠近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线都将被摧毁，如果这些舰艇胆敢靠近我们的封锁线，我们将立即将其销毁，使用的手段与我们打击海上贩毒的手段相同。那么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还写道，行动会非常迅速而残酷。他指的是呢，就像胡佐·马杜罗之前攻击委内瑞拉的涉嫌贩毒的船只，就连人带船一起打。第四个相关信息，这路透社报道，巴基斯坦称正全力以赴解决美伊问题。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表示，在伊斯兰堡举行的美国伊朗会谈没有达成协议后，双方正全力以赴解决美伊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谢里夫在向内阁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表示，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在我与你们讲话的同时，两国仍在努力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他还说，真主给了巴基斯坦一个机会，让他能够主持会谈进行调解，重建和平。尽管美国和伊朗周末会谈后发表了强硬的声明，但美国官员透露外交大门仍然敞开，第二轮会谈可能在几天内举行。他还表示，地区国家正在与美国磋商，以确保延长上周宣布的脆弱的两周停火期。那么经济学人也透露，两国都保留了进一步谈判的空间。第五个最新的信息，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海岸线海上通行受到限制。英国海事贸易运行中心表示，在美国封锁即将生效后，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通行已经受到限制。英国海上运输办公室表示，这些限制适用于任何悬挂伊朗国旗与伊朗港口石油码头或沿海的设施进行往来的船舶。该警告与川普总统周日宣布的封锁措施的具体内容一致。那么这算是第三方，英国呢也证实这个封锁已经开始了。那么对于目前形势的发展，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周日谈判破裂之后，国际舆论特别是国际资本市场都还是处在一种比较忐忑的状态，在观察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因为从谈判破裂甚至包括川普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并不是一种非常激烈的升级，但是呢 也给脆弱的停火带来巨大的风险。所以目前形势呢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各方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来观察，来等待双方啊新的决定或者双方新的谈判发生。所以从今天市场表现也是有负面感觉，但是呢这种负面的表现呢又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所以我们还是要以谨慎的态度来观察形势的发展。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匈牙利选举之后川普政府的态度。今天与匈牙利大选呢密切相关的中国、俄罗斯都在第一时间做了回应，这俩国家的回应呢基调情绪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不得不接受这个大选结果，他们的好友奥尔班下台了，他们愿意与新的领导人继续合作，所以这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态度。那么美国川普政府是如何回应的呢？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他这么描述的，2026年4月12日匈牙利大选中，现任总理奥尔班遭遇了执政16年来最惨重的失败，由马戈亚领导的尊重于自由党赢得了议会的1/3的绝对多数的席位。由于川普与奥尔班长期的关系紧密，这次选举结果对川普政府而言无疑是一次外交与政治上的挫败。在选举结果揭晓后，川普政府展现了明显的沉默，这与英国首相斯塔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第一时间发出贺电不同。直到今天上午，白宫的新闻秘书仅仅是在新闻通报会上简单的表示美国关注匈牙利的民主进程，并期待与新政府就共同利益进行合作，而川普、万斯等都没有对此发表评论。那么马斯克他昨天做出的评论也引起了广泛的议论，他称匈牙利的选举结果意味着匈牙利被索罗斯接管了，那么显然是对这种选举结果非常不满。那么对于这个报道，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奥尔班，他不仅是与川普和川普的团队关系密切，奥尔班是一直活跃的参与美国国内的最大的政治团体之一保守行动会议，就 CPAC， 他是每年参加这个会议的，而且他都有专题演讲。所以在西方领导人当中深根美国国内政治啊，奥尔班是一个很奇葩的人，他的确是与美国的保守派，就共和党这个势力啊，并不完全都是保守派，他有一部分势力或者是一半以上的势力是这样一种保守派势力，而奥尔班呢是与这股势力是关系非常密切的。那么有些网友呢认为奥尔班呢是俄罗斯的走狗、普京的走狗，这个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对奥尔班呢可能还需要多一点了解。就奥尔班他在苏联呢垮台以及垮台以后，他是匈牙利啊非常著名的反共分子，因为匈牙利在冷战时期他一直是亲苏联的，那么反共在匈牙利一直是异类，这个奥尔班呢他是非常反共的，但是苏联倒台以后，特别是普京上台以后，他又成了普京的铁杆支持者，所以这就是一种复杂性。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川普在这次匈牙利的选举当中参与过多、参与过深，使这次匈牙利的选举看起来是川普的一次外交失败，所以川普对这个选举的结果冷处理本身是一种啊挫败感的写照。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今天台湾的一个头号政治新闻，我们分享亲国民党的媒体联合新闻的报道，李增秀遭民众党开除党籍，台湾首位陆配立委上任未满三个月落幕。李增秀近期在个人频道开设直播，声称新竹市市长高虹安拿了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700万新台币，民众党中央委员会认定此举严重破坏该党的名誉，因此决议送中评会裁处。那么民众党中评会今天发布声明，决定给予李增秀开除党籍的处分。民众党中评会认为，李增秀不仅持续违纪，重创民众党形象，更愧对民众党支持者的托付，损害政治清廉品牌与社会信赖。那么民众党中评委陈佑成会后表示，李增秀曾将辞任部分区立委当作一个交易条件， 要求必须有特定的金额给他个人做补偿。李增秀今天晚上表示，基于顾全大局，他接受民众党中评会除名的处分，同时指出他以辞职交换利益的说法完全背离事实。那么对于这个轰动台湾的新闻， LT 作为局外人想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第一呢，是李增秀以一己之力，他作为大陆籍的这个配偶，他把台湾政治冲得七零八乱，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为什么说这个湖南女子她用一己之力把台湾的民主政治冲得七零八乱呢？第一，她本人至今拥有中国国籍，拥有湖南的户籍，在这种情况下，她就是被民众党推举为立法委员，就台湾的国会议员，那么与台湾的相关法律是有冲突的。但是这个事儿，整个台湾社会拿这个李增秀没办法，整个台湾的这样一种司法体系拿他这种身份的争议没有办法，所以他也反映了台湾民主制度上的一些灰色地带或者有些缺陷。如果不是这一次李增秀得罪了民众党的老大柯文哲，他就创造了一个奇迹，就中国大陆的人民群众到台湾当了国会议员。那么为什么台湾整个社会拿李增秀没有招？尽管争议很大，但是他就闯入了立法会。 LT 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原因，就他一个人把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制度冲得七零八乱。就第一是国籍法呀，它本身存在灰色地带，而且目前利用这个灰色地带的呢，是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共产党的势力。就相关法律的进一步的明确，在台湾很难推动，它本身反映了中共对台湾不仅有意识形态渗透的影响，实际上中共现在已经有能力对台湾的法律制定修改，它有一定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这是一个现实。第二呢，李增秀这个事件它反映出来，台湾的一些政党它就成为中共的木马政治势力或者木马政治工具。在最近台湾舆论高度关注的中共的这种政治间谍徐春英案，这个起诉书里边就暴露，就中共的国台办呢，就直接插手谁来当台湾的立法委员，在确立谁来作为民众党的不分区的立委代表陆配来进入国会。国台办第一方案徐春英不行了，第二方案就这个李增秀。这个在起诉书里边，就是中共国台办的人员呢下达的任务就是这样讲的。那么即便在徐春英案公开之后，台湾的司法，台湾的体制仍然拿这个李增秀没办法，就下明棋。第三呢，就是决定李增秀的政治生命最终的决定权是在柯文哲，而不在台湾的司法制度。所以这些它都反映出来非常残酷的现实，就台湾的民主政治制度还是有很多薄弱环节的，经不起中共的这样一种冲撞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次李增秀被开除民众党籍，随后自然失去国会议员的资格，他让我们看到台湾政治上的一些黑暗。就他这一次丢掉台湾国会议员的资格，不是因为国籍法，不是因为台湾社会对他的双重国籍以及中国大陆户籍的这个身份的争议，而是因为他得罪了民众党的老大柯文哲。尽管柯文哲一审判刑17年，但他仍然在台湾政治呼风唤雨。那么为什么这次得罪柯文哲，导致柯文哲要下重手剥夺他的议会资格，甚至把国台办的那样一种命令都置于一边呢？这个是柯文哲要保自己要救命，因为柯文哲案里边大量的贪腐是与他非法收受政治现金，甚至把政治现金转为私用给他儿子买股票。那么目前柯文哲案是台湾社会非常关注的一个腐败案件或者政治事件。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个李增秀他去曝光，柯文哲给了高虹安700万，高虹安方面呢就不承认，我没拿那么多钱，所以这个又增加了舆论呢去议论柯文哲黑了不少钱，所以这个对柯文哲来讲是属于落井下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柯文哲要把他开除掉。所以全台湾质疑李增秀，法律专家质疑他的国会议员的合法性问题都动弹不了，只有他触及了柯文哲的个人利益，才能够结束他的这样一种有争议的国会议员的资格。所以他更加反映了就台湾这么神圣的国会制度，国会议员的这种身份呢，他就是有这样一种宫廷政治来决定，个人来决定，就党同伐异， 远远大过司法正义。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相信关注台湾政治的网友啊，会经常看到啊，不分区立委，不分区立委，就很多台湾的不分区立委啊，他们的素质在台湾社会是有持续性的争议的。他所谓的不分区立委呢，是在台湾的国会议员选举过程当中，有一部分议员是不需要选举的，他们是根据政党认可的比例，由政党集体提名，直接担任国会议员，这个就所谓的不分区立委，不需要你们去选。那么这种不分区立委在民主国家民主制度下不经过选民的筛选，这种符合逻辑吗？这是一种民主吗？那么对这个问题， M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这种不分区立委呢，或者不分区的国会议员，这种选举方式就仅仅根据政党的得票率来分配指定一些人担任国会议员，这个不是台湾的首创，像荷兰、以色列、日本、德国都有类似的不分区议员的这种啊产生方式。但是唯有台湾不分区立委呢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因为在德国、日本、荷兰这些政党得票率而形成的这样一种政党指派的这种国会议员，之所以没有在所在的国家成为一个争议性的问题，是因为这些被指定指派的国会议员在他们政党内部是有激烈的竞争的。而台湾的这个不分区立委，不管是国民党、民众党、民进党，都是一种黑箱政治，都是私定的，所以就难免呢会出现一些争议非常大的不分区立委的委员，个人素质极差。 LT 观察有个现象，你看在台湾的这个国会议员里面，我们讲一个八卦型的问题，你看那些颜值非常差的都是不分区立委，你看每个党都是，这是 LT 的片面的观察，每个党最丑的都是不分区的立委，这当然可能是有一些不客观的，就争议大的都是这个不分区的立委。所以不分区立委不是台湾独有的现象，但是不分区立委在社会带来的争议，这个是台湾独有的现象。第二，与网友分享观点，为什么有不分区的立委？就你荷兰、德国、日本为什么要搞这些？它的设计的逻辑啊，是为了保护少数利益的代表，不能让一些大党啊赢者通吃。比如一个党大的话，它在一个选区全部都是这个党的代表，那么就让一些少数的声音被淹没了。所以出于这样一个考虑呢，就相关国家就在选举制度当中设置了这么一个不分区，只要这个政党存在，只要这个政党有一定比例的支持率，他就能够派出他的这个代表，国会议员的代表。所以这个制度本身来讲没有太大的争议，是有它一定的合理性的。只不过在台湾呢，政党在安排指定不分区立委的代表的时候呢，过于黑箱化。所以李增秀事件它本质不是大陆嫁到台湾，或者大陆因为婚姻关系移居台湾以后的政治身份问题，从李增秀这个事件它反映出来台湾民主政治制度当中是有很多漏洞的，而且这些漏洞被中共充分的在利用，包括指定哪一个陆配来做国会议员，这都国台办说了算。所以 LT 认为，对李增秀事件，台湾社会如果作为一个政治八卦，如果仅仅作为中共的渗透，那么台湾人是在自欺欺人，你根本上还是要解决你自身的一些民主政治制度上的一些漏洞。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就有关到万科创始人王石在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成为舆论议论的一个焦点。我们来分享他这个报道。2026年4月12日社交媒体上流传王石被抓的传闻，传闻的导火索来自香港卫视副台长秦峰，他在微博上称王石被抓。很快王石及其妻子田朴珺在当天傍晚迅速通过微博回应，王石发文称，看来大家比我本人还关心我的动态，一切安好，造谣者交给法律。那么对这个在中国社交媒体引起广泛讨论争论的热点事件，LT 与网友分享四个方面的观点。第一，对一个退休多年淡出公众视野的王石的这些传言，为什么能够在中国舆论引起轰动？舆论为什么如此草木皆兵，说风就是雨？实际上王石被抓这个热点社会舆论现象背后，它传递三个方面信息。就第一，目前中国房地产行业集体焦虑，就身处危机，整个行业身处危机之中，说哪一个创始人哪一个老板被抓都容易引起舆论的热议， 因为它与房地产这个现实是相关的。第二呢，所谓的草木皆兵，就中国的企业家包括中国的官员都存在一个软着陆与硬着陆的问题，就在其他国家正常退休啊，在中国啊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你想正常退休啊，对于知名企业家和官员来讲，这还是个挺难的事。对官员们来讲嘛，他是因为中国社会普遍相信的一个现实，就无官不腐，无官不贪，所以抓谁都正常，谁没被抓倒是个新闻。那么对这些企业家来讲，在中共眼里，在中国社会舆论眼里，都是有原罪的。尽管王石2017年就退休，但是有关王石的原罪一直是中国舆论当中啊没有间断过的议论。第三呢，这次草木皆兵它与万科风暴是有直接关系的。就万科啊，在它走下坡路的时候，国有资本成为它的大股东，那么随着万科的财务体系的崩塌，万科问题就成为一个社会性的问题，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因为你搅到国有资本里边呢，它就这么大的体量，很容易就变成一个政治问题。所以中国舆论热议万科危机，热议王石被抓，它背后呢还是中共在处置这个万科的事。那么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这次王石被抓这么几个字的微博贴文成为中国的一个热点舆论事件，它背后啊，它还是有些中国社会的规则和潜规则的中国特色的一些现象。只要有人说某某出事了，某某被抓，那么在中国舆论呢就会成为一种结论性的舆论导向，就人们呢愿意听信相信这种传言。至于其他国家啊不一样，其他国家他会等是谁起诉某某某，是哪个法官裁定某某某有什么问题。中国不要说共产党不讲法，就中国人民都认为不需要法，因为只要说中共在调查谁，只要说中共想抓谁，那么中国舆论差不多就相信他会被定罪。所以这个逻辑啊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是中共共产党领导下的法律是个摆设，法律是个挡箭牌现象啊背后更深刻的现实。它传递给外界的信息就是，在中国权力的真理性与法律啊工具化这种反差。就你法律是个摆设，真正说谁有罪说没罪，党说谁有罪谁就有罪，不容置疑。所以在这种啊秦风这种有官方色彩非常浓厚的人说王石被抓，那全国人民都认为王石有罪，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第二呢，就中共共产党认为民营企业家，第一代民营企业家都有原罪，这是中共共产党啊挖的陷阱。但是这个原罪说呢，它被中国社会普遍接受了，现在中国民众也认为第一代企业家都有原罪，抓谁都不会错，所以这也是一种很可怕的现实。第三，你看中国的媒体舆论环境都信仰这个有罪推定，没有人去啊想王石可能没事，我凭什么说王石有事。那么大家都在王石有罪这个微博贴文下，大家都在畅想王石究竟犯了多大的事。所以通过王石被抓这个热点事件，你能够看到的是整个社会理性的集体退化。你看共产党还没出手就完成了一次对王石的审判。所以很多网友在批评呢，批判中共，实际上中国社会在中共的统治下形成了一些很消极的现象和规律，本身也助长了中共的这种邪恶。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一次所谓的王石被抓的这个舆论被中国网民普遍相信，是因为发布者是香港电视台的这个香港卫视的副台长秦风。中国人相信背景，你随便一个人说可能还有争议，哎，秦风说没有争议。他为什么没有争议呢？第一，秦风的祖父秦力珍、外祖父杨其良都是中国的外交部高官，他的姑父又是前外交部长李兆新，所以他这种背景在中国的民间视同为啊官方或者准官方，就他的家庭背景就给他带上一种啊近乎于官方的政治权威，他不是一般的网络大 V。 而且中共在以往的历史当中，重大的政治事件往往是通过这种所谓有背景的特定的人士和媒体放风，而且秦风他是多次扮演了这种放风的角色，包括前外交部长秦刚被抓都是这些人最先放风，所以他有一定的权威性。所以他就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尽管当事人王石本人出来辟谣，那么今天中国的社交媒体仍然不相信王石没事，就是还是相信王石这次跑不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神奇的现象，它背后的逻辑呢仍然是政治战队、政治背景、 大过事实判断，大过司法的审判。有背景的政治谣言就是官方决定，这个是中国舆论传播的一个潜规则。第四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王石本人以及他的妻子辟谣之后，中共的老喉舌胡锡进，人家发一个长篇的这个微博，他似乎呢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来对这个事件进行舆论维稳。他的核心观点呢是希望啊各方啊要善待过气的民营企业家，就这个事儿是不对的，你们都说人家王石抓了被抓了，这个事儿是不对的，这是不尊重啊这些老企业家。LT 注意到很多中国网民呢在评论胡锡进的这个推文呢，说胡锡进啊胡雕盘啊又出来雕盘了，似乎胡锡进呢在为民营企业家打抱不平，就呼吁社会尊重这些啊民营企业家，似乎在为我党啊维稳。但是 LT 感觉呢，这个可能这种舆论可能还真的不是太了解胡锡进，甚至不了解胡锡进的这段文字。 LT 对胡锡进的这个维稳的文章啊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 LT 的第一感觉与很多网友感觉并不一样， LT 感觉呢这个他不是在维稳，是在为王石打抱不平，恰恰相反， LT 第一感觉呢是胡锡进加入了羞辱王石。你看什么叫宽容对待，什么叫善待过气的企业家，王石退休了就退休了，老头就老头，怎么叫过气的呢？他传递的非常清晰的信息，他就是对王石呢落井下石，而不是打抱不平。大家可以设想一下，胡锡进敢不敢说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贾庆林是过气的政客政治家，他敢不敢说？他说了他脑袋都没了。所以他也只能欺负啊企业界的这些退休的人，所以他还是在显示一种啊中共体制内看门狗的一种啊优越感。就我党退休那些人呢、啊、不是过气，那叫老同志、老干部、老领导，而你这些企业退休的老家伙那就是过气的，所谓的过气的那就是被边缘化的、被淘汰的。所以胡锡进他这个评论， LT 第一印象是他在彰显一种权力美学，就共产党统治下的万般皆下品，唯有我党高，民营企业退休的你的政治声誉、政治地位就清零了，这是他宣扬的一种啊政治暴力、政治优越感。第二呢，他这篇文章看似维稳，他实际上还是走的一种老的套路，小骂大帮忙维稳的套路。就他不赞成啊说王石被抓，就还没搞定的事不要去这样说，否定传闻，这个角度来讲呢似乎在帮王石，但是他同时又弄个过气的，他又矮化你王石的人格，所以他本质上来讲并没有否认王石被抓的社会影响。所以为什么说小骂大帮忙呢？他轻轻拍打一些王石还没抓你就说王石抓了，他真正要帮的大忙的是王石啊这个人呢、啊、就是有问题，王石就是现在不值钱，甚至是需要像垃圾一样的扫除，这个是中共的大的舆论方向，这个是大帮忙。小骂呢就是哎呀你们提前宣布人家抓这个也不对。所以胡锡进的言论与保护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无关，他还是在维护中共的一套舆论规则，小骂大帮忙。第三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胡锡进这个言论他本质还是一种政治风向的一种押宝、一种揣测，还是在抖机灵，退休老头啊胡锡进才是过气的中共喉舌，他也是看到了王石背后的靠山倒了，或者王石被中共体系内的他曾经的靠山抛弃了，他才敢这么来羞辱王石。所以胡锡进的这种中肯也好，小骂大帮忙也好，他都还是有一些个人的政治投机。当然我们讨论王石被抓这个舆论事件，不是说王石这个人多么高尚，或者王石多么正确， LT 主要想关注中国的公权力、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舆论在王石被抓这个热点事件过程当中他表现出来的一种啊险恶和阴损。那么最后再与网友分享两个中国的重要的宏观经济新闻，就第一呢是彭博社报道，由于贷款需求疲软，中国信贷增长放缓程度超出预期，就钱贷不出去。第二个是中国第一财经报道，就中国地方债的发行一季度增长 9.3%， 一半用于还旧债。那么你看这两个新闻放在一起啊，它是有关联的，一方面总体的银行的钱贷不出去，第二又发了天量的地方债，一季度发了多少钱呢？这个地方债发行了3万1000亿，这3万1000亿呢它都流到了政府体系去了， 就民间企业，中国的消费者不愿意贷款，但是中共呢又给政府发了很多钱，或者说钱都流到哪儿去了，都流到政府那儿去了。所以这两个新闻放在一起，对于我们理解今天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啊，是非常重要的。 LT 想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对这两个新闻。第一呢，是就中国中央政府啊，它目前财政政策处在一种啊，既要又要的一种啊，非常尴尬的状态。它一方面希望地方政府加紧投资搞基建，去提高 GDP， 但另外一方面，地方政府被债务拖得难以为继，给一点钱就要去啊还债，避免银行体系崩盘。所以尽管中央政府破纪录的在增加地方债，但是真正用到去刺激增长这部分钱非常少。你看从一季度来讲，31000亿里面有17000亿都被地方政府用到借新还旧去了，就一小半用于地方政府的运转和新的项目。那么究竟有多少钱用到新的项目，这个比例就更低了。所以理论上有3万多亿的地方债的增加，但是用于啊支持地方基建或者经济增长的不到1/3。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一季度地方债增加了31000亿，是个什么概念呢？就它与一季度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大体相当。根据中国财政部的数据，就一季度地方一般公共预算的本级收入只有3万3000亿，与你看与它这个国债发行都差不多了。那么一季度地方公共预算支出就花了多少钱呢？就一季度他们能赚33000亿，他们花了多少钱呢？花了61000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地方的财政支出缺口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甚至靠这种增加地方债啊都弥补不了地方政府的支出的缺口。那么目前地方政府靠什么维持这种运转呢？就它还有一块收入是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那么2026年全年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是10万亿，那么平均的每个季度也就25000亿。所以回过头来我们看刚才这个数据，它一般预算收入33000亿，再加上中央转移支付的25000亿，还是达不到它支出的61000亿，还是有缺口。那怎么办呢？只有靠刚才说的这个新发行的地方债来补这个窟窿。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三分之一可能会用于建设，这个三分之一都保不住，因为它运行呢，地方财政运行本身有一个窟窿，就除了本级的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仍然有缺口，所以它还需要用新发行地方债来补它的窟窿。所以这个让真正用于啊地方的新的基建新的经济增长的资金就更少了。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国经济啊出现了一个很奇的现象，当中共中国社会算账算亏损还是盈利账的时候都非常紧，财政收入税收支出都是一副锅揭不开的状态，就即使中国官方的数据它会美图秀秀它会美化，但是仍然是啊漏洞百出，地方政府是难以为继的。但是昨天与网友分享，哎，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又样样超预期，样样好的一塌糊涂，出口消费投资通货膨胀，哎，数据都形势一片大好，但是体现到真金白银收入和支出都是一种啊极端困难的状况。所以这中间呢肯定是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儿。简单的推理呢，就那个好的数据本身是不可信的，所以一季度的金融数据和财政数据都表现出来非常不堪，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另外一面。因为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官方数据呢是光明论，所以这些啊效益型的数据，就金融数据和财政数据，对于我们判断中国经济的现实可能更有意义。当然有些网友可能也会批评，为什么不去看那些好数据，专门要盯着坏数据？其实不然，我们更多的时候是看到的好数据，但是对这些坏数据我们又缺乏系统的数据支撑，是带着疑问来关注这些不好的数据。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对这两组坏数据啊来做出评论，给大家指明方向。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